好久不见，小巴小龙，逾越节快乐，出手节快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因着约，我们看见你那不变的爱，我们也看见你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啊里面，句句都必应验。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刻，在这个特别的这个安息日，寻回你迷失的羊，也带领我们进入你心里的深处。特别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主啊，今年帮助你的百姓更加的明白你赐给我们的这个节期那个意义是什么。主，你帮助说的，也帮助听的，我在这个时刻邀请你的灵，圣灵进入说的，进入听的里面。没有你的圣灵，主啊，你知道的，我们什么都不能。没有你的圣灵的帮助，就像一阵风一样吹过去。主啊，我们已经来了，我们需要听，我们需要被你触摸，我们也需要张开眼睛看见你，带领我们。谢谢主，向你呼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耶和华神为我们设立了几个节期，七个节期，这个讲不出来，七个节期。你知道所有的节期都是为了耶稣啊吗？在他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还是耶稣啊，他的爱子。创造了世界，还是耶稣啊，他的爱子。今天我们离了他，我们如果真的不认识耶稣啊，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神的话。节期一切都是为了他第一次的来，跟他第二次的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礼拜是在节期里面，所以我们特别要从节期里面再来学习。在一年里面，神把这个七个节期摆在其中，有春季的，有夏季的，有秋季的。每一天的日子过着都是为了来到那个节期。其他的日子就是什么？就是你在月历上所看到的，或是那个星期你所看到的，一二三四五六安息日。一二三四五六安息日。然后呢，就来到了他所预定的节期。神把他的节期放在他的创造里面。我们再一次的从圣经上来学习这个字，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在这里引我们的眼睛看到三个字，中文定节令，定节令，英文叫 for seasons， 希伯来文呢 Moedim Moedim 这个就是节期，复数的节期，一个节期单数的叫 Moed， 但是复数的我们说七个节期就是 Moedim。 他在天上设了光体，日月星辰，他说做什么？定节令，定节令，也就是说定节期。这些日月星辰的存在原来是为了定节令。那么我们就要来看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节令到底是什么意思。 Moed Moedim 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约定，约定的地点，或是指定的地点，或是约定的时间，或是指定的时间，也代表神圣的季节。这是一个神圣的季节，或是代表盛宴。我们在逾越节那个晚上，来的人都看见盛宴，马上又就有一个可爱的姐妹告诉我，转过来告诉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每个月有一次啊，有这样的盛宴，大家看到这么多的美味的菜肴，喜乐的聚集，为什么不？是不是一个月一次太喜乐了？指定的季节，还有指定的标志和记号，标志跟记号。然后呢 Moed Moedim， 你知道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Tensel Meeting 会幕，指的是会幕。我们把这些意思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什么？这是神所定的哦，你在神的话语里面看到的，这个叫做耶和华的节期，是不是？耶和华的节期，现在不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哦，那个是犹太人的节期，哦，你在过犹太人的节期，不是啊。我们每一个人手上的这本圣经讲的是耶和华的节期啊，是我的神的指定的日子啊，跟你约会的日子啊。他还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已经定下了他要跟他的百姓约会的日子。你说重要不重要？实在是非常重要，我们想都没想过，我们真的没有把这个真正的意思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很轻忽，轻忽的就过去了。我跟你讲，你在现在教会里面在过的受难日、复活节，你看不见神起初的心意。这些日子只把你带到哪里？带到哦，主耶稣，耶稣啊 ，Jesus， 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被埋葬，他第三天复活，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是不是？所以他就做成了。可是你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钉十字架，他的被埋葬，跟他的复活，都是在神所指定的某一定节期里面，他定好的节期里面，他要你纪念的是节期。我神帮助我，我一点都不想批评，也不想再进入论断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可是我如果我先生要跟我约会，他一定会讲得很清楚，在哪里，哪一天，什么时候，我一定不会搞错的，你知道吗？神要跟他的百姓约会，嘿，从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已经说好了，他已经定好了。他为什么要定好？他就是要让他的百姓不会搞错，不会忘记，并且永远的知道这一天，永远的知道这一天。 耶和华的节期，七个节期，他用天上的光体来显示他所定的节令。那我要问你们呢，日月星辰重要还是他的节期重要？哪一个要摆在前面？他的节期。然后你就会问，那我怎么知道哪一天呢？啊，他让你看见日月星辰，所以你一看见你就会知道，你就会明白。弟兄姐妹们，七个节期，逾越，其实在原文里面没有节，它叫逾越，越过，逾越。除教，除教节，出熟节，然后呢，开始数算俄梅尔。他为什么要你数算俄梅尔？因为你就不会搞错了，搞不清楚嘛。你开始数算，七个星期，七七四十九，第二天，它叫做小夫 old， 我们称为，我们翻译为五旬节。这每一个节期，当然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你都知道了，对不对？你都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都跟耶稣啊有关系？是不是每一个节期都跟他有关系？那所以我们就要看到还有三个节期，秋季的节期，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很多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个就是他第二次再来的节期。如果前面秋季的节期与他的第一次来有关系，那么肯定的后面三个节期一定是跟他的再来有关系。你同意吗？我们都同意哈。可是呢，我们还有更多要讲的，等一下再说。这七个节期是一体的，一体的，分不开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日子都是跟耶稣有关，都是跟神的救赎有关，都是跟他的创造有关，都是跟他的恢复有关。每一个节期，没有一个节期你，没有一个节期你可以把它拿走，没有一个节期你可以忽略，每一个节期都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完全是指向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完全是指向他。那这个节期在天上定好，可是发生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当我们在讲某 A 的时候，我们在讲节期的时候，其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个七个节期只会发生一次。你听好，只会发生一次。那么长长的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都有这样的节期，我们在做什么？你知道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吗？这个要怎么翻译啊？ Dress rehearsal， 就是预演。对了，就是预演。我们几年前都在这里演过很多的戏，对不对？我们在这里演很多圣经的故事，圣经的戏。你们要不要预演？要，先排练，对不对？然后再预演。每一个角色都知道他在哪里，每一个角色都知道这个故事将要怎么开始，怎么结束。重要不重要？很重要的。每一个角色都要知道他这个时候要站在哪里，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要在哪里，你都知道。所以当你预演排练预演过后，真正的那一天要开始演的时候，虽然每个人还是很紧张哦，很紧张，可是你几乎不会出错，是不是？神的节期几千年来，他让他的百姓预言又预言又预言，目的是到了的时候你可以认出来，因为你太熟悉了，你知道了。这就是神为什么告诉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之后，你们要永永远远守为这个定例，每一年你都要过逾越节。逾越节做什么？是我把你们用大能的手从埃及带出来，把你们带出来。刚刚讲过了，这些节气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不停的发生。天上地下，当这个幕一揭开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是没有取消的，绝对不会中断的。你要知道，绝对不会成为过去的，你一定要知道，因为这些关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同耶稣啊，他有没有留在坟墓里？没有。他下到阴间去，他是不是就留在阴间了呢？没有。他复活起来，然后他在这个地上，在以色列地神所指定的那块地上显现40天。可是40天过后呢，他升天，他回到天上去。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见那天使告诉这些加利利的渔夫们，你们在看什么？你们看他怎么上去，有一天他将要怎么再来。最近我在听也在学习，我也不停在学习。有一个人说，其实你仔细去读使徒行传，他并不是说你看他怎么上去，你看他怎么在橄榄山上上去，他就要怎么从天上下到橄榄山。他说事实上经文并不是这样讲的。那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问题丢给你们，你们回去想想看呢。他说天使的话是你看他怎么上去，升上天上去，他就要怎么再下来。那这个就会带我们进入很多很多的过去所学的。我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神不停的在打开以前我们没有看见的。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了，是不是？好像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了，我们回到头来我们知道很多，可是渐渐的你会发现，当日期越来越逼近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如果是照这样子发生，一二三就发生的话，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先知的话，怎么应验呢？你没有看到它应验呢？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谈，我们继续来看。过了40天，他升天。回到父神那里，也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天必留他，他人就在天上，他坐在父神宝座右边。但他说天必留他，虽然天必留他，可是呢，但是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这句话真是非常的丰富啊！万物复兴，我们承认我们过去不知道，但是忽然之间他把我们带进了回到他的话语妥拉，回到了他的话语当中，妥拉当中。这是不是一个复兴呢？因为这个妥拉是起初就有的，在古时候就有的，它不是新的，妥拉不是新的，但是被取消，被称为过去了，消失了。来到这个时刻呢，他又带我们回来，回到妥拉，然后不仅带我们回到妥拉，他又赐给我们圣灵，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回到妥拉。我们看见他跟以色列所立的约，我们刚刚在唱的那个歌，我一点都不知道雅琳长老要选这个歌，可是听了以后，这个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啊。约代表他的爱不变，他不改变，神不改变，神与以色列的约不改变。这条诗歌真是及时， 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要用耶利米书33章19节来带我们进入耶利米书33章19节。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创世的时候他已经设立的光体代表他的节期，对不对？他说，如果你们可以，你们这些人呢，能够废弃我所立的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我们今天都在这里，白日黑夜是不是照时在轮转？一定是的，是不是？21节他说，就能够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他跟大卫立了一个永约，你的后裔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这个约永远没有改变。所以他说，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说我们就是祭司，可是我告诉你，一点都没有取代利未人祭司。你绝对不可以说我们已经取代了利未人祭司，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天地白日黑夜的那个律，你能够废弃它，那么你就可以废弃我跟利未人祭司跟利未人所立的约。我们真的要放在心上，神的不改变啊，他的不改变啊，实在是惊人啊，你知道吗？实在是非常非常惊人，是我们不够认识他，我们不够认识他，我们就随便的说他已经废弃了。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要认罪悔改。25节，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好，现在讲到不是你废弃他，是我的话语不能够使这个白日黑夜的约存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的话语什么？使万物他所创造的怎么样安定在天，没有掉下来啊，人就在运转啊。所以神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当然是他安排的。26节，他说，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来到了一个盼望。他说，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以前不知道，你现在听见，你要告，我要告诉你，1948年在那一块地上以色列成国立国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是他的话语的应验，他的话语的应验，他绝对不背弃他的话语。今天我们在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我一定要领你们进入，因为实在是太厉害了，他的话语。我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大事而已，大事小事他都纪念，他都纪念。你一定要放在心上，你现在是成为神的儿女，你一定要操练你如何成为神的儿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在读耶利米33章的时候，从19节到26节，你就看见一件事情，他跟以色列立的约绝对不是像我们曾经听过的，神已经与以色列的关系 断绝了，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现在教会取代了以色列。弟兄姐妹们，你可以回答我这句话是对的吗？当然不对，这句话是绝对的错误。因为如果你说教会取代以色列，那么你就是在挑战神他的话语，并且你把神的话放在一个不可靠的地位上。我们刚刚在读马拉基书，你有没有发现到一句话？马拉基书那一句话真的，这句话一定要放在我们心上。马拉基书第三章他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第三章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意思就是雅各之子是理所当然应该灭亡的，因为他们所行的事情，他们背弃他的约，对不对？可是神在这里怎么样？不是因为你们所行的跟你们的行为没有关系，是因为我不改变。我们要哈利路亚赞美神啊，因为他不改变，所以我今天人就可以站立在这里。因为他不改变，所以我们跟他所立的约，感谢主，不会改变，你知道吗？因为他不改变，所以他跟以色列所立的约，如同天上的天体一样，仍旧存在一样，不会改变。你明白了吗？你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上。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他喜悦我，所以他让我存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随时都被他击杀的，你知道吗？哦，不会啊，我有耶稣啊。对，你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之后，你知道倒闭在旷野的 那一群人是什么？那一群人也是他的孩子，也是他救赎出来，也是借着羔羊的血救出来的。你要听进去，今天的逾越节，我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你要听进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七个节期，称为耶和华的节期，属神的，是他与他的百姓相约的神圣时刻，非常神圣的时刻。我们必须要撇下我们一切手中所做的，你的工作你可以放下，你有任何的借口你可以放下，但是你在这一天，在他所定的 Moed 当中，节期当中，你要跟他会合，你要跟他见面。只有在这个七个节期里面，我可以保证的很大胆的跟你说，天门是打开的，天门是打开的。因为他要跟他的百姓，跟他相爱的属他的人相会，天门是打开的，如同每一个安息日一样。我不晓得你们在过安息日的时候，礼拜五晚上，我每次在点蜡烛之后，我一定会讲一句话，欢迎安息日的主来，你要欢迎他进来与你同坐席。他来了，你说我看不见呢？哦，弟兄姐妹们，你要相信他知道你的心，你欢迎他，你欢迎他来。七个节期，我们欢迎他，我们纪念，我们聚集在这里。你聚集在你的家里，逾越节，你聚集在你的家里。有一个很可爱的姐妹，她拍照给我看，她也在家里过，然后她留了一个空位。我说为以利亚吗？她说不是，为我的耶稣啊。我邀请她一起来，所以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两个人，我是有她与我同在的。我们的心里面时时刻刻要给他留位置，你知道吗？你要留位置给他，他比你还要急着，他比你还认真的要来赴这个筵席，赴这个约会，你信不信？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真的要改变我们的心态。你知道有在以色列哈，他们每一次的安息日，他们要数到第三颗星星出现以后，那么他们才结束。甚至于第三颗星星出现以后，他们还要延续在一个小时。他们只想表达一件事，就是我们舍不得跟你分开，你不要那么快走，安息日的主啊，你不要那么快走。但愿他们认识耶稣啊，我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啊。他们有了那个对神的心，可是他们还需要眼睛被打开，一定会的，因为神已经应许他必赐下浇灌下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然后他们会的，他们会的。每一个节期，每一个节期对我来讲都是我数算恩典的时刻，数算恩典的时刻。我们要数算恩典，因为我们或许在过去的日子，每一天的日子里，一二三四五六的日子里面，我们一天到晚向他求，你给我这个，你给我这个，你给我这个，你保守我，你保守我，你保守我，是不是？可是来到了节期，他来到你的面前，他真正的显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可以保证你一句话，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一定是伏伏在地，一定伏伏在地，头都不敢抬起来，献上感恩，献上感恩，数算恩典。我今天有个感动啊，当然我要讲的话有很多，真的一直在思想，可是我忽然之间感觉到一点，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给我们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我们没有被他灭绝，是因为他信实，他的爱，他的不改变。所以我今天仍然存活，就是恩典，就是他的恩典。你明白吗，弟兄姐妹们？我真是巴不得要告诉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存恩典的人，懂得数算恩典的人，就像我们这个在逾越节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对不对？他们在唱的，你明白那首歌在唱什么的举手，我不用问你了，就哒哒耶奴，哒哒耶奴，哒耶奴，哒耶奴，对不对？什么意思？足够了。那什么叫足够了？其实我们如果要把它推到最底，就是主啊，你来造访我们，你只要向我们显现，你对我们说话足够了。可是你不仅向我们表达你的爱，你还把我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从埃及人的奴役之下带出来，也足够了，真的够了。我们就是配得这样的恩典，只是配得这样一点点的恩典呢。你知道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礼物。恩典，你要记得 grace， 恩典的意思是白白的礼物，就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不配得的。我记得那一年我讲过，再听一次，我觉得我病得快要死掉了，然后还去希望能够到一个特会去，希望能够得到医治。没有人理你，没有人知道，可是神就给我一句话，他说我会给你恩典，我会给你恩典。当我病得很重的时候，他讲到这一句话说我会给你恩典的时候，你们觉得我心里怎么感觉？谢谢你。不是耶，恩典，我现在不是需要恩典，我现在需要医治，这是我的反应。可是一个小时之后，神借着我的弟兄 哦、陈大哥，他为我祷告，他说我为你祷告吧。那些牧师都不能为你祷告，我来为你祷告吧。他为我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给他恩典。这一下子，我觉得我好了，然后从那一刻开始，2016年一直到今天，我可以很坦白的跟你讲，我要什么，我要从他那里得什么，我就是要恩典。因为我知道我不配，可是如果没有他的恩典，我不能呼吸，我不能走路，一切都是恩典。我绝对不会把他的恩典看作理所当然，我也绝对不会认为是我配得的，你看我为你这样子辛苦，不会的，你知道吗？不会的。我的神为我所做的是远远超过我所能报答他的，回报他的恩典。你要不要恩典？但愿神赐下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你要的人恩典。大耶努在提醒我们，神其实不需要为我们做什么，他其实不需要为这一群百姓做什么，因为他实在太知道这群百姓继续会发生的事情。可是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出来。我今天在讲以色列人，我要你投射到你自己的身上，有没有神也是这样在带领你，一件一件一件的，一步一步一步的在带领你，恩典，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我女儿有一年，她弄了一个玻璃瓶子，然后她折了星星，她告诉自己今年每一天如果发生一件事情，我要感谢神，我就做一个星星放进去，丢到里面去，就一年下来，她那个瓶子是满满的，满满的。这个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见证。我们现在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记上一些恩典，感恩，你要记下来。或许你也可以用一个折一个origami 哦，折一个星星，一个什么东西来代表。一年下来，你看看神在你生命当中有多少的恩典。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知道感恩的人，其实就是一个信徒应该有的，一个真正的信徒应该有的。人未看见，人未闻到。一个感恩的人绝对是一个谦卑的人，就真正的谦卑。每一年在逾越节的餐桌上，这一首诗歌提醒我，告诉我，主啊，谢谢你，真是足够，真是足够。我有了耶稣啊的救赎，我知道他救赎我，那个十字架，逾越节的羔羊，那个十字架活化在我里面，足够了，足够了。剩下的是我要怎么来回报他，我一点都不能。我不知道谁敢说我你可以，不能。但是因着感恩的心，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主啊，你给我力量，再给我力量，我会继续往前，我会继续往前。第一个逾越节，第一个节期，我们纪念到第一个逾越节，在筵席上，我们读那个小册子，是不是？那诉说这个故事。我要问你们，你们知道逾越节要过这个逾越节是要付代价的吗？是要付代价的吗？首先，你不知道的是，每一家都要预备一只羊羔。所以每一家都有一只羊羔为你付上代价。你不能去借旁边的人的那个羊羔的血涂在你的门楣上，他说一家一只 羊羔。你如果吃不下的话，你可以跟隔壁的一起分，可是真的是一家一只羊羔。第一个逾越节涂在门楣上，但是在各个他，在各个他，就一只羊，就一只羊羔，神的羔羊，神的羔羊，他的爱子，为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谁付代价？是的，你会说耶稣啊，付代价，没错，父神付代价，阿爸父神付极重的代价，他掩面不看他的爱子，定义将他献在这个是祭坛上，所以耶稣啊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离弃我？阿爸父神为什么离弃他？在那个时刻，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因为我，你知道吗？所以每次有人在问我说，我怎么知道神爱我？我没有办法回答，我只能回答说，请你看十字架，请你转头看看十字架。如果你说那个不是爱，那么告诉我什么是爱。他完全的倒空他自己的生命，他不需要，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这么做，但是他爱你，爱我。所以摆在你心上， 刻在你的心板上，请你不要再问我怎么知道神爱不爱我。你今天所站的地位，所站的地位是他的孩子，是他的孩子，是白白得来的，是他的爱，他的爱成就这一切的。不要再问了，你要问的是我怎么爱他，我怎么爱他。我知道我不够，我爱他不够，我们真的爱他不够。如同我刚刚说的，一二三四五六，我们每天都要跟他求，你给我这个，给我这个，给我这个。哪一天他说分别你的安息日，这是我与你立约的凭据，我与你立约的凭据，分别这一天，这是我的安息日，你们来跟我一起。你爱他吗？七个节期，一年365天，七个节期，当然逾越节有七天，可以有八天呢。比较起365天，短短的日子，为什么不能给他？为什么不能给他？为什么不能来？为什么不能够分别出来为他？因为他已经等候在那里了，他不被约的，这是他约定的时刻，他不被约的。然后他在寻找他的百姓，或是我可以用一句话你们比较爱听的，他在寻找等候他的心腹。怎么姗姗来迟啊？或是说我还不能来，我要去赴别人的宴会，我要去卖牛。我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他没有，他就是我定的日子，他就在这里，他就在这里等候你。神呢、欸，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呢、欸，他等候你。逾越节是一个跨越，没错，但是这个逾越紧紧关联着 与神有约的每一位信徒的生命道路紧紧关联着。愉悦，你一定要愉悦。我要讲的愉悦是什么？是的，犹太以色列人门楣上有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妥拉告诉我们说，那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所以我们叫 pass over。 可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这里有血，这里有羔羊的血，对不对？你知道有血代表什么吗？所有的立约都要用什么？血。你在门楣上涂上了血，你是立约的一份子，另外一方。那么另外一方是谁？神。那个去击杀，妥拉告诉我们说，我就去击杀他们，那个是他差派灭命的天使，灭命的天使代表他。那么神呢？每一家有血的，他就进入，他就进入。你记得我讲过门槛之约吗？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清景泽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做了这样的一个约定吗？门槛之约。或许你已经没有印象了，那么今天我就再讲一次门槛之约。短的，阿巴父神就进入，神耶和华神就进入你的家，与你同坐席。这是一个邀请，这是一个记号，立约的记号。在中东，他们会把立约的血放在那个门槛，门槛会挖一个洞，我今天没有图片给你们看，血摆在那里，你要跨过去，这个约就不能破了，不能破了。我们今天要认识什么？我们要认识神在每一步上都与人立约，与人立约。他进入了，这个进入，这个约，这个 passover， 这个逾越，神进入与你所立的这个门槛之约，是借着羔羊的血。然后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件事，这是一个，这个约是生死之约，生死之约。刚刚读过妥拉，凡投生的都是我的，投生的牲畜也是我的，牛羊，如果是驴的话呢，你不肯交换的话，你就要将它的颈项打断，打断就死了，一切都是他的，一切都是他的。他赎了你的命，他赎了你全家的命，你的长子是属于他的。我们知道，今天我知道在美国那他们的那个到会堂里去，如果你生了一个男孩子偷生的，你必须要拿社科勒，我不晓得他们给多少钱呢、或许他们会跟我讲、给谁？给拉比。投生的，你生儿子的一定要给那个会堂的拉比，赎回代赎。那我们知道所有的投生都是属神的，那神用谁来代替这些投生的啊？立位人，他用立位人来代替。那如果没有立位人，可以不够数目的话呢，你就要拿出钱来了，是不是？用钱来取代，就在妥拉里面。所以你要看见，这是生死的抉择。门上没有血的，他的长子里面只要是投生的一定死，牲畜投生的一定死。我们看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看到当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有讲到说里面还有一些人跟着他们出来，对不对？有没有看见？ 那这些人呢，是不是翻译成闲杂人呢？他事实上这个翻译非常不好，哎，真的很不好，不是闲杂人呢。这些人是从列国来的，里面有没有埃及人？我相信有，哎，所以你可以讲说出埃及的这个动作是全球性的，是不是全球性的？他们听见了，他们要看见，他们知道这前面不久时灾啊，太可怕了。这位神这么说，我们要来，我们也要这么做。只要他把血涂在那个门楣上，他不是看你说你是不是雅各的子孙啊，他不是啊，他不是看你是不是雅各的子孙啊，他是认什么？认那个血啊，你知道吗？所以第一次的救赎是全球性的。哈利路亚，赞美主。逾越节不是只有给雅各的子孙，是给所有的人，听见的人，照样去行的人。你不喜乐吗？哈利路亚，赞美主，是不是？所以这个逾越是神最后的一个动作，前面九灾，前面九灾，但是最后就是认识那个羔羊的宝血的大能时刻，大能时刻，这个血破除了埃及成千上万的偶像的权势，完全破除了那些令人作偶的那些偶像。然后为什么人要去拜那么多的偶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惧怕。你知道拜偶像的人都有一个惧怕的心吗？所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传福音给一个拜偶像的人，他会非常恐慌，不敢出来。为什么？他怕他的偶像啊刑罚他，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见证也好？你不用怕，那是假的，那是假的。宝血大能砍断了，除去了任何偶像的这个权势。宝血的大能，你可以宣告得胜，宣告得胜。宝血的大能保守了，不仅是投生的，是你在屋子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难怪保罗在使徒行传会讲，他告诉那个狱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天哪，你有没有听进去啊？你有听进去啊？原来这个救恩啊，真的救恩是 available， 就是为你们整家人预备的，全家人预备的。你接受了，你的全家人都有那个机会，都有那个机会得救，而且可以说保证得救的。继续祷告，不要灰心，不要放弃，继续祷告，继续祷告。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逾越节其实只是耶和华节期的开始。这只是一个开始，就像我们出去传福音，你们为什么不出去传福音呢？赶快去传福音！传福音之后呢？你知道那个力，那个工作量是更大的吗？你传福音给人，不表示他就得救了，你们知道吗？如果你没有继续栽种，你没有继续浇灌，没有圣灵使他成长，人就是一场空。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啊！逾越节只是一个开始，所以事实上我们还不能欢呼成了。是的，成了，你可以离开埃及了，可以了。继续呢，继续呢。保罗说你要战惊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你要开始学习神的话语，你要开始行他的路， 这条道路其实你进入，你在门内，你在那个有羔羊宝血的门内的人，其实已经开始分别了，已经完全分别，没有血的跟有血的这个里面的人已经开始分别了，极大的分别，生死的分别，而且在里面的，我可以讲，不要说是只有在得救的这些人哦，是两方的人都是越行越远。相反的方向，越行越远，越离开越远。上个礼拜蒙瑞亚姐妹说单行道，对，不错，的确是单行道，你走上这条道路就是单行道，就是单行道，不能回转的。开车的人知道你不能在单行道里面这个做一个大回转啊，你一定要到没路走，不能回头，也绝对不是殊途同归，你一定要放在心上。你要听到说啊，这个信什么都可以啦，你们信你们的，我们信我们的，反正殊途同归。我可以跟你讲，殊途不同归，因为这条道路是越来是越往上的单方向，不是往那边去了。不是 linear， 不是这样子，这样一条线的，是越来越往上的单行道。只有在他的宝血里面，只有在他的救赎里面，只有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儿女的，你的道路是越来越往上的，越来越往上的。不走这条道路的人是越来越往下滑的，滑到哪里去？诗篇73篇告诉我们，那个惊人的恐惧滑到阴间里去。不要说我讲话很严厉啊，这是神的话，是真的。我只是在传讲他的话语，永远不会殊途同归，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个往上，一个往下。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常常啊，这一年我常常听到人有一句话啊，你们一定也听过，叫做断舍离，有没有听过？有些人想说哦，你的家里我们开始要断舍离，对不对？是，我们必须要在天父与世界之间做断舍离，很重要的，你一定要听进去，非常非常重要的。约翰一书二章15到17节，我读给你们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他告诉你是什么咯，什么叫世界上的事哦？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就是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堕落的原因。肉体的情欲，这个果子很漂亮，可以做食物。眼目的情欲好美哦，摘下来我就可以像神一样了，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就是世界在教导我们的，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要分辨哦。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唯独遵行神旨意的，神的话语的，他叫你过节期的，你就过的，永远长存，永远长存。所以 我不一定是要告诉坐在这里的人，也是要告诉许许多多听见的人，有人没听见没有关系，我们要开始问自己，我天天忙忙碌碌是为什么？我生活啊，我家庭啊，对，没错。可是你如果一直放下属神的事，放下属神的事，将它推后推后，有一天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啦，等我有时间啊。耶稣啊说那个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那个时辰人子来像贼，人子来像贼。听过十个童女的比喻吗？我们在这里演过十个童女，对不对？我希望大家印象仍旧深刻。还有上一次我要大家去读的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读的人举手。耶稣的话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厉的。今天牧师讲到这里，我就停止了，我不再多讲了，因为不太受欢迎，因为这样的话不太受欢迎。可是呢，我一定要讲，你一定要听。我们要常常抓住机会，在安息日的时候、节期的时候，其实是每一天的时候，邀请他进来，邀请他进来。启示录第三章最后那个老底家教会，对不对？耶稣啊说，我站在门外叩门，他在叩谁的门呢？叩他百姓的门，与他立约的心腹的门呢？你打开门，他说我就进去与你同坐席。哎，你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哦，这个就是生与死的抉择，他在叩你的门，属他的，属他的，他给你机会又机会又给你机会的，打开门，请他进来，不要去想太多了，请他进来，我就听你的吧，我要你与我同坐席。这一次的逾越，我盼望是属神的、与神有约的每一位百姓、子民呢，从这个逾越里面来学习，来学习怎么样的割舍，怎么样拣选他，怎么样来回应他，而他都已经准备好，他已经准备好，一切都是你的，一切都是你的。他已经把他的爱子给我们，他说岂有不把万物一同给你的，你还要什么？我真的是，他要把一切都给你了，那我们还要什么？我们真的还要什么？你还要求地上的这个转眼就要过去的地上的财富吗？地上的短暂的这些名誉吗？这个名声名誉好了，你要这些东西吗？你知道短暂的，非常非常短暂的，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这个逾越节来告诉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来告诉我们，当然要向他求力量，求圣灵，欢迎圣灵，你每一天早上起来欢迎圣灵，当然圣灵已经居住在我们里面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他，忽略他，你要让他知道我还是爱你，我要你，除了你之外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要你来，请你来在我里面，让他知道。你知道爱必须要说的吗？你爱你的丈夫，你爱你的孩子，你必须要表达的吗？你必须要表达吗？你不表达的话他怎么会知道？不像那个屋顶上的提琴手，那个丈夫问他太太追问着，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他太太说，我为你生孩子，我为你洗衣服，为你做饭，我还不爱你吗？不是，他继续问，你爱我吗？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要听你说，我爱你。是的，我爱你。是的，我爱你。你知道我们的阿爸父神也是一样吗？啊，你是神啊，你当然知道我的心呢、啊。可是他看你的心的时候，他知道你想念我的时候很少、欸、大概一秒两秒啊，然后就不见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他告诉他，我爱你，说千回也不为多，也不为多。你没有想到吧？你没有想到神也喜欢听你对他说我爱你吗？你没有想到他对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没有？记不记得耶稣啊，复活的主哎，他还要听哎，彼得，你是我最爱的门徒，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被他追问三次，第三次他已经很忧伤了。主啊，你知道的，知道不够，神知道，不是他什么都知道，是的，但是他要听你说啊，他要听我说啊，我爱你，然后你的口跟你的心要一致，你不能骗他，他都知道啊，我们要一致。我今天多讲一点好不好？当我想到在逾越节的这个参会里面，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你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刚刚讲的恩典，对不对？一个家庭蒙受极大的恩典，在逾越节里面，他成名了一件事，神喜爱家庭啊，你知道吗？神喜爱家庭。我们今天已经听见，我们已经看见了，我是属神的，我是有福的，不仅是我，还包括我的先生，包括我的丈夫，包括我的孩子，所有属我的，所有属我的，在你的门内不仅是你的家人，你亲爱的家人。我相信你，如果我没有办法替每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每一个人，你心里面所能想起的每一个，你愿意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失落吗？你会愿意吗？每一个去想，你会愿意吗？不仅仅是那个投生的哦，不仅仅是那个投生的哦，是每一个围绕着在你四周的，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你会愿意吗？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相信你的祷告，是不是带着大能的？你知道祷告是有大能的。你知道你祷告的时候，你从心里面的祷告的时候，天上就在动，真的。神有神的时间，但是动有时候不是按着我们的指定的时间，是按着他指定的时间，还要那个人的回应，还要那个人的回应。那如果那个人到时都不回应呢？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祷告落空，没有落空，因为神会说，我听见你的祷告了，我知道你的心了，但是那个人硬着心，直到最后。你可以像比拉多一样洗手了，当然你的心会非常的伤痛，但是你还是要祷告，你还是要祷告。 在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上，我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特别是做父母的，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注意我们的舌头。你知道逾越节在展示一件事吗？逾越在展示一件事吗？展示一件事就是生命。你不要把眼睛放在那个灭命的天使，不要把眼睛放在那个投生的孩子能活还是不能活。你要知道你是属神的孩子，生命在逾越节里面展现出来，生命，永远的生命在逾越节里面展现出来，这是从神来的，不是从埃及法老来的。埃及法老说把他那个孩子生下来的男孩子全部淹死，全部把他杀死。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啊讲的，魔鬼来 他要做什么？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这是他的心。埃及的法老偷窃杀害毁坏，就是跟撒旦一起认同的。但是你在这个宝血之下，你得到的是生命，你生命。我们的口不要发出阴间跟死亡的宣告，你们一定要听进去，绝对不可以。我们的口要发出生命的话语，生命的宣告。你对你的下一代，你对你的旁边的人，你要发出生命的宣告，因为这是赋予你的，这是宝血的大能，你知道吗？我知道不容易，许多的父母真的不容易，我自己也是父母，我知道。可是持守一件事，你的口只能出生命跟祝福，因为那个是仇敌没有的。你希望你的丈夫妻子改变吗？你希望你的儿女听话吗？宣告从神那里来的生命话语。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多喜欢安息日吗？因为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可以祝福他们的下一代，男孩子女孩子，祝福。今天全世界最蒙福的，最有成就的，你可以这样讲，是哪个民族？大家都同意，犹太人。他们的孩子是在祝福里面长大的，祝福里面长大的。逾越节让我们看见生命，你投生的神将生命赐给他了，赐给他了。所以在这个节期里面，我要邀请许多曾经用言语说出跟撒旦认同话语的，好好的在耶稣啊，在阿爸父神面前认罪悔改，取消。你知道他是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的，他的话语一出去，可以使天体万物、宇宙万物都托住在那里，不会掉下来。我们呢，他赐给我们有言语说出来的话语一样的能力，生死在舌头权下，对不对？生死在舌头权下。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他的百姓，我们作为他的百姓，作为他满熟的百姓，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代表他，我们需要从我们嘴巴里发出生命， 发出希望，发出医治，发出安慰的声音，因为那是从神来的。只有从神来的，只有从神来的才会站立得住。如果不是从神来的，绝对站立不住。但是我不是恐吓你们，我只是要告诉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犯过这样的错。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自己的那个发出一些不好的话语。可是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悔改，你知道这些话语会在那里不会消失吗？不会消失吗？我们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耶稣啊说，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可怕不可？可怕，真的可怕不可怕？他句句都要供出来，不能取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所说的话语上认罪悔改，支取宝血的大能，支取宝血的大能涂抹。他就会把我们的罪丢到深海里，看不见了。这是在这个节期里面，我希望每一个人，我绝对不会只说谁，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在口舌头上，我们认罪悔改，将你的舌头单单的献给神。当你要说出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的时候，你宁可将你的舌头咬住，流血都要咬住，不要再说话，不要再说了，一点都不是神儿女的身份的表彰。我希望你们听进去，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已经付上代价了，这极大的代价一定要看到果效，一定要看到果效。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口中单单发出生命的声音。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口中单单发出生命的声音，因为这个生命的声音是带着大能从你那里而来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你吞吃死亡，生命吞吃死亡。哈利路亚，赞美主。最后，我还有最后，这出埃及记的故事跟末世，跟末世，跟最后的时候，有极大的关联。难怪现在很多人在提说逾越节。我们刚刚在讲秋季的节期，有人在讲说，如果你从先知书里面，甚至于从摩西的生命记里面，一直到先知书，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再回来的神，再来的耶稣啊，好像不是像我们所领受的一样，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然后山就分开。可是经文告诉我们，百姓就奔逃。他要回来了，他要回来了。从经文，许多地方的经文告诉我们，他要从埃及，他会从埃及开始。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他有许多的经文里面有许多的需要应验的，需要应验的。他几千年来容让这个世界，容让这些不信他的人胡作非为，那你不要以为这些都可以一笔勾销，不会的。但是话语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他话语告诉我们，他是要回来报仇的。我们在读那个以赛亚书61章，是不是？那个路加福音第4章18节，我们读到说他来是做什么？我们看见 领受的这个禧年的恩膏。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十八节，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可是这一段经文落掉了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以赛亚书，我们看六十一章，一样的，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耶稣啊，再来，他一定会报仇。他在过去也神，我们在妥拉里面看见神说，等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有没有听见这句话？这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我们每一句话出去，你不要以为风吹云散的，你一定要去处理。听见没有？听见没有？你一定要去处理。因为神是那位公义的神，行审判的神，虽然他是慈爱的、慈悲，他如果不是慈爱、不是慈悲、不是怜悯的神，我们今天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可是如同大卫，大卫是他合他心意的仆人，是不是？可是大卫有没有为他的罪付上代价？有诶，这些罪有没有临到他的家？有诶，可是因为神的怜悯保守了，是不是？他要再回来，他很快要再回来，他要开始，他要让列国的人看见他是怎样的报仇，他要将列国踹在他的脚下。我们看到应该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有很多哈。63章，自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他说就是我，凭公义说话，大能施行拯救。然后整个第三节，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你知道他再来的时候是他要复仇，没有一个人可以跟着他的，所以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一件事一件事的。以赛亚书六十章，我们看见以赛亚说，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诶，这个是不是出埃及记的第九灾啊？黑暗之灾啊，每一灾你都会看见，这十灾里面一直到第四灾，神说现在我要将我的百姓分开了。我很想跟你们多讲，但是实在没有时间，但是我就跟你们提一下，跟你们提一下，你不要轻看逾越节，你不要轻看那个出埃及的十灾，这个跟我们末世有极大的关联，你要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预备好，预备好，让你的生命里面只有一件事，就是等候他。那是不是等候他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要做呢？你的家庭你要过日子，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要更努力的去做工。可是呢，一样的，你要把神的事情摆第一，听见没有？把神的事情摆第一，预备好你的心，预备好你的心。没有人知道这个十灾，其实我去查了，没有人知道这个十灾呀，一共多久，没有人讲出一个所以然来。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启示录的七印七号七晚一共多长？大概七年，三年半，三年半，对不对？可是你不知道七印有多长，七号有多长，七晚有多长，你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把要给我们知道的让我们知道，可是呢，有一些奥秘呢，它慢慢在打开，慢慢在打开，他没有马上就让我们知道。我巴不得下次有机会能够跟大家开始讲，因为可是神已经给我们蓝图了。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你要仔细的去研究，仔细的再去读出埃及记，那个是我们的蓝图。 我们末世的蓝图，许多事情隐藏在那里，隐藏在那个地方。到了第十灾，就无可挽回了，你知道吗？就无可挽回了，因为那是致命的，致命的。到了七晚，就无可挽回了，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但愿今年的逾越节成为你生命最终极的逾越，一个分别。你已经领受羔羊的血，你已经跨过那个门槛，与他一同跨过门槛了。他叩门了，你开门了，巴不得每一位都是开门了。你不要再不冷不热，不要再不冷不热，因为他说，我会把他从我的嘴里面吐出去。行在他的道路上，我们要看见天开了。天开了，跟你讲，这不是诗歌而已，这不是使徒老约翰的经历而已，乃是每一位与他在同行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会看见的逾越。在最后你都不用害怕，神会为我们预备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歌山地，歌山地，你要吗？我们要更积极的，积极的分别出来，往上，往上，往上，继续往上。那个荣耀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形容的，没有办法形容的。在这里，我想我必须要停一下哈。我们看见这世界上的转变，你一定要注视着以色列。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关怀以色列？我们在这里就好了，我们在这里关怀我们自己的人。你要关怀以色列，跟你有关系的，跟你有关系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跟你我有关系的。最后 OK， 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以色列为中心，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感谢神，因着信，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在，我们被接之进入神的家。犹太人也是被接之，他们也是被接之进入神的家，我们是一起的，一样的。但是这个是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当出埃及的时候，有列国的人一起，我们也是一起，在同一个约里面，同一个约里面。感谢神，神应约站立不变，我们也应约站立不变。那我昨天接到那个我们过去带我们的导游哈娜，她现在住在很靠近黎巴嫩边界的地方，然后她问候了就问候大家逾越节快乐。我要让大家看一下最近这几天在以色列发生的事情。
就像你知道的，在我后面是推罗，是黎巴嫩的边界跟以色列的边界。我们听见有几十枚的火箭弹，这就是他们向我们说节日快乐。你知道他们打过来的火箭弹跟在上空跟以色列的铁穹相遇，这就是我们的以色列空军所做的。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空军为我们所做的，这就是黎巴嫩向我们祝贺节日快乐的表现。但是那位保护我们守望我们的主，他正在看顾全地。祝你们有一个伟大的节日快乐。
好，感谢主，谢谢宁慈。就是在逾越节的第一天呢，那个黎巴嫩打过来很多的炮弹哈，然后当然以色列当然用那个铁，他们叫什么铁箍哦，就迎上去，对不对？就迎上去，但是还是有几颗掉到黎巴嫩的边界。这一次我跟 Teresa 到那里去了， 很近的，非常非常近的，你就是跨过去就到了黎巴嫩了。然后今天早上我也接到从 CBN 那个认识的一个记者写来的信，就是以色列最近的情况是非常的紧急，非常紧急，那个暴动，然后不仅是外面的，还有里面的，里面的那个对，就是互相的互相的那个哦，这是很厉害。他说他们照以往的经历来看的话，请大家祷告，不要成为这个内战，哦，不要成为内战。但是我们相信，我还是要告诉大家，我相信神的话语永远站立，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可是你要把以色列摆在你心里面，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其实我天天都在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祷告。我们要抓住他要来的日子，真的是非常非常近了。你又看到整个的世界正在好像棋子一样正在摆好了，正在摆好了。那等到他说时候到了，神做每件事情都是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你就会看见，我们一定会看见。然后我还是相信，我刚刚讲了一半，我还是要讲，我还是相信有一年的吹角节，我相信吹角节是为他的心腹，他会来，我还是相信会被提。然后耶稣啊，他会一步一步的报仇，直到耶路撒冷，在那里设立他的王权执政掌权1000年。等到这个1000年，其实就是要带领所有属他的进入新天新地。那我是用很简短的话语把很复杂的这个一段那个历史交代。今天我的信息要停在这里，我只是要告诉大家，神轻慢不得，我们要敬畏他，我们一定要敬畏我们的神，敬畏他，我们一定要把他的话当作话，你要把他的话当作话，他说什么我们就要接受，我们就要顺服，我们就要行在其中，因为这是蒙福的。最后看到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第7节，我讲半天就是要讲这一句话，看啊，我必快来，耶稣啊说的，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我们以前以为这书上预言的，以为就是启示录，不是，他讲的就是整本他的塔纳赫，他的妥拉。你遵守他的话语的，遵守他的话语的，所有他的预言就到现在还没有应验的哦，快要应验的哦，他说有福了。但愿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很特别的逾越节这个时刻做对的选择，在神面前你单独的表达你的心意，你对他说你爱他，你愿意遵行他的话语。那我可以告诉你，神的话语是阿们阿们阿们，都是真实的。愿神帮助那个有心为他，有心单单要他的每一位，至于还在摇摆不定的，愿神兴起环境使你归向他。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今天把你的话语赐下来，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主啊，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我们看见你为我们预备的，我们看见你那个不改变的爱。但是今天你也对我们说话，你要我们回应。什么是我们的回应呢？主，在此刻让每一个人的心对你单独的说话，主你听见，你要赐福给每一位真心在你面前说话的，给他们力量，带领他们，知道你是轻慢不得的， 但是你也是那位充满慈爱、怜悯、信实、不改变的神。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求你，主，我们真的向你大大的呼求。我们每次都要向你去呼求，但是我们希望这一次，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让你的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你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是欢喜的，是快乐的，让你的灵带下从你那里来的智慧和聪明的灵，赐给我们谋略和能力的灵，赐给我们知识和懂得敬畏你的灵，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道路上好像行走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里面的灵充满，从你那里来的灵充满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地如同在天，并且我们把天上从你那里来的一切光亮光明全部带到这地上来。主，还有不多的时候，你帮助你的百姓能够改变，能够不仅改变，并且能够成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人。主，求主你赐下喜年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这是大大的充满我们。主，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从今天开始不是我们自己去寻找的，乃是你带到我们面前，我们就能够迎上去，并且我们能够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使得生病的人得到医治。主啊，真是求主你是赐下这个恩典，主，披上，为我们披上那个恩典的衣服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要代表你行走在这个地上，是超过过去的时代所曾看见的。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必然应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呼求，愿你快来，哈利路亚，愿你快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主耶稣，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奉告耶稣啊，哈马修的名，阿门。